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今天这个第92个讲次里，我们先继续讲那个现问篇的第7、第8、第9三章，然后就跳到16跟17章。重点呢都是在孔子对管仲的一些评价，这都凸显出来孔夫子的判断呢实在是高人一等。第7章，子曰：“爱之能无劳乎？忠言能无秽乎？”就是说，爱护一个人呢，就能够不能不让他劳苦；而真诚的对待一个人呢，也不能不去劝告他。圣经上呢，也说：“上帝啊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女一样。”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这是希伯来书信第12章7节所说的。在马窦福音里头18章15节还有说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你要去，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去规劝他。跟孔子所说的两件事情非常的配合。第8章，子曰：“为命，神劝草篡之，世书讨论之，贤人子语修识之，东篱子产运色之。”这是这个郑国的简公的时候，他发布外交的文件，由4位大夫，刚才讲的那4个人，按照每一个人的专长呢，把4个步骤一步一步地去完成。先是一定文稿，然后还要推敲斟酌，第3步呢是修改调整，最后才把它运色完稿。这种慎重的作风呢，也是福音书里头所要求的。就好像在路加福音14章里头说，一个国王要出去和别的一个王打仗，哪有不先坐下来酌量一下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抗那个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呢？这就是行动以前先要慎重的去考虑。第9章，或问子产，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问子奚，曰：“彼哉彼哉。”问管仲，曰：“仁也，多博士平夷300，泛素食木止而无怨言。”刚才讲的前两个人就是子产跟子奚。孔子说一个人是好人，另外呢没有什么可称道的。但是问到第3个人，就是管仲，那就是孔子称他是贤人，就生这个有仁德的这个人。后来就说他虽然分得了博士的300户，并且让这个博士吃粗饭，而这个人一辈子的功夫也没有受到博士的抱怨，就是管仲能够做到人这样的心服的这个程度。所以这是孔子对管仲的第一次的一个肯定。我们再看第16章，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昭乎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为人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纠和诸侯不以兵车，管子之礼也。如其人，如其人嘛。”那个时候齐相公 吴道、公子九，还有小白，两个都是弟弟，分别的就逃往鲁国跟莒国去了。那是昭和跟管仲追随公子九，而鲍修雅呢就追随了小白。相公死了以后，小白先进到齐国成为齐桓公，就把公子九杀了。那个时候昭和就为这个缘故自尽了，但是管仲没有，他没有死。所以现在子路就问孔子啊，管仲是不是他不仁呢？孔子的答复是说，齐桓公啊，酒喝诸侯，古代用酒来表示多数的意思，其实他的会盟有11次之多，使天下没有战事，这都是管仲促成的，这就是他的先人的表现。所以这是第二次孔子对管仲的一个肯定。那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一段，然后一并的听听父子对管仲的一个总的评价。所以17章里头又是子贡了。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人哉与？桓公杀公子九，不能死，又献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向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如今受其赐，为管仲武器披发足仁义，岂若匹夫匹夫之微量也？自今欲构度耳目之之也。”所以这个对话呢，就是说子贡把子路问的问题啊，又问得更清楚了，逼得孔子现在无口回避，也因此呢就把他的思想跟他的判断表达得更加清晰啊明朗了，这只值得我们后世的人来参考。孔子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管仲辅佐桓公啊，称霸诸侯，一举而使天下得到匡正，百姓到今天还在承受他的恩惠。如果没有管仲，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野人，披头散发，穿着左边开口的衣服了。他难道应该像那些坚守小姓的凡人一样，在山沟里头自杀了，死了还没有人知道是为了什么？所以这是用白话把孔子对管仲最后的这个评论说出来。所以孔子的这一大段话呀，内容丰富，说法也很感人，尤其是呢他的判断力，以世居为念，以人民的后福为准，完全合乎圣经的道理。比方耶勒米亚先知也曾经不怕被人看作是卖国贼，而劝告犹大国王西德基亚，向他说：“你们应该严谨接受巴比伦王的恶，服侍他和他的人民，你们才可以生存。为什么你和你的人民宁愿死于刀下、饥馑和瘟疫，如同上主对不愿意服侍巴比伦王的那民族所警告的呢？”所以个人或人民认罪而接受天主的惩罚，比毫无目标的牺牲性命，是一种更明智的决策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